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甲辰年到丙午年，共三年。汉桓帝延熙七年，甲辰，公元164年。春季，二月丙戌日，抗襄中侯黄琼去世。将要下葬时，四方远近名士前去吊唁的有六七千人。当初，黄琼在家教授学生，徐志曾向他请教大义。等到黄琼显贵后，徐志就不再与他来往。这时，徐志去吊唁，洒酒祭奠，痛哭后离去，没人知道他是谁。名士们询问丧事主持人，主持人说，先前有一个书生穿着粗布薄衣，哭得很悲哀，不记得姓名。众人说，一定是徐孺子。于是推选能言善辩的陈留人毛荣，轻骑追赶，在半路上追到。毛荣买酒买肉，徐志吃喝。毛荣询问国家大事，徐志不回答。再问农耕之事，徐志才回答。毛荣回来，把情况告诉众人。有人说，孔子说，可以和他说话却不说话，就会错过人才。那么徐孺子岂不是错过了人才？太原郭泰说，不对。徐孺子的为人清正高洁，饥饿时不能让他吃，寒冷时不能让他穿，但他却为纪委饮酒吃肉，这是因为已经知道纪委贤能的缘故。他之所以不回答国事，是因为他的智慧可以赶得上，但他的愚钝却赶不上。郭泰学识广博，善于言谈。初到洛阳时，没人认识他，陈留人芙蓉一见就惊叹称异，于是把他引荐给河南尹李英。李英与他相见，说，我见过很多世人，没有像郭林宗这样的。他聪明通达，高雅渊博，当今华夏很少见到与他匹敌的人。于是与他结为朋友，从此郭泰名震京师。后来回到乡里，士大夫儒生们送到黄河边，车有几千辆，李英只与郭泰同船渡河，众宾客望着他们，以为是神仙。郭泰生性善于识人，喜欢奖励教导世人，周游各地。毛荣四十多岁，在田野耕种，与同辈在树下避雨，众人都蹲坐相对，只有毛荣端坐更加恭敬。郭泰见了觉得奇异，于是请求借宿。第二天，毛荣杀鸡做饭，郭泰以为是为自己准备的。毛荣把一半给母亲吃，另一半收藏起来，自己用粗菜和客人一起吃饭。郭泰说，你的贤德远远超过别人，我郭林宗尚且减少三牲之具来招待宾客，而你这样做真是我的朋友。起身对他作揖，劝他求学，毛荣最终成为有圣德的人。巨鹿人孟敏客居太原，挑着瓦罐掉在地上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郭泰见了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瓦罐已经破了，看他有什么用。郭泰认为他有决断力，和他交谈，知道他的品德性情，于是劝他游学。孟敏于是闻名当世。陈留人身图盘，家境贫寒，坐游七公。鄢陵人宇澄，年轻时在县亭当门卒。郭泰见了觉得他们奇特，后来都成为名士。其他出身屠夫、商贩、士族，因郭泰奖励而成名的人很多。陈国童子魏昭向郭泰请求说，教授经书的老师容易遇到，教人做人的老师难找，我愿意在您身边供给洒扫之意。郭泰答应了。郭泰曾身体不适，让魏昭煮粥，粥煮好后进献给郭泰。郭泰呵斥说，魏长辈煮粥不诚心敬意，使得不能吃，把杯子扔在地上。魏昭重新煮粥，再次进献，郭泰又呵斥他，这样三次，魏昭脸色不变。郭泰于是说，我开始只看到你的外表，从今以后知道你的心了。于是与他结为朋友，善待他。陈留人左元是郡学的学生，犯法被斥退，郭泰在路上遇到他，为他设酒宴安慰他，对他说，从前颜卓矩是梁府的大盗，段干木是晋国的大市侩，最终成为齐国的忠臣，魏国的贤人。渠苑颜回尚且不能没有过错，何况其他人呢？千万不要怨恨，只责求自己而已。左元接受他的话离去。有人讥讽郭泰不断绝与恶人交往，郭泰说，人如果不仁，痛恨他太过分，就会导致祸乱。左元后来忽然又心怀愤恨，结伙想要报复众儒生。那天郭泰在学中，左元惭愧于先前的话，于是放弃离开。后来事情暴露，众人都感谢佩服郭泰。有人问范滂，郭林宗是什么样的人？ 范滂说，隐居而不违背亲情，坚守节操而不与世俗隔绝，天子不能使他为臣，诸侯不能与他为友，我不知道别的。郭泰曾被举荐为有道，没有就任，同郡人宋冲一向佩服他的德行，认为自汉朝开国以来没见过与他匹敌的人，曾劝他做官。郭泰说，我夜间观察天象，白天考察人事，上天要废弃的不可支撑，我将悠闲度日罢了，但仍周旋于京师，教诲诱导不停。徐志写信告诫他说，大树将要倒下，不是一根绳子能维系的，为什么忙碌不停，不肯安宁？郭泰感悟说，仅拜受此言，把他当作师表。晋阴人黄允凭借俊才闻名，郭泰见了对他说，你才能高超过人，足以成为大器，年过四十，名声就会显著，但到了那时，应当深深自我匡正持守，不然将会失去。后来司徒原为想为侄女找夫婿，见到黄允感叹说，得到这样的女婿足够了。黄允听说后就休弃了妻子，妻子请求大会宗亲告别，在众人中捋起衣袖数落黄允十五件隐秘丑事，然后离去，黄允因此被当时所废弃。当初黄允与汉中晋文经都凭借才智远近闻名，征召不就，贾托在京治病疗养，不接待宾客，公卿大夫派门生早晚探病，郎官吏员杂坐门前，仍不得见。三公所征召的人总是向他们咨询，根据他们的褒贬决定取舍。芙蓉对李英说，这两个人品行学业没有名声，以豪杰自居，使得公卿探病，王臣坐门，我担心他们的邪道会损害正义，须名不符实际，特别应当考察。李英认为对。二人从此名声渐渐衰落，宾客随从逐渐减少，十天之内惭愧叹息逃走，后来都因罪被废弃。陈六人仇乡，德性醇厚沉默，乡里没人知道。四十岁时任蒲亭长，百姓陈元独与母亲居住，母亲到仇乡那里告陈元不孝。仇乡吃惊地说，我近日经过陈元家，院落整齐，耕作按时，这不是坏人，应该是教化还没到位。母亲守寡抚养孤儿，辛苦一生到了老年，怎么能因一时的愤怒抛弃多年的勤劳？况且母亲抚养别人的遗孤，不能使他成才，如果死者有知，百年之后怎么去见死者？母亲哭泣起身，仇乡于是亲自到陈元家为他陈述人伦孝道，用祸福之言比喻，陈元感悟，最终成为孝子。考成令河内人王焕任命仇乡为主簿，对他说，听说在蒲亭陈元没有受罚而被教化，难道缺少阴毡之志吗？仇乡说，我认为阴毡不如鸾凤，所以不那样做。王焕说，荆棘之林不是鸾凤所聚集的地方，百里之地不是大贤的道路。于是用一个月的俸禄资助仇乡，让他入太学。郭泰、芙蓉带着名帖去拜访他，于是留宿。第二天早上，郭泰起身下床拜他说，您是我的老师，不是我的朋友。仇乡学成回乡里，即使闲居也一定端正衣服，妻子儿女待他如严父。妻子儿女有过错，他脱帽自责，妻子儿女在庭院谢罪思过，他戴上帽子，妻子儿女才敢登堂，始终看不到他喜怒之色的异常。不应征召，在家去世。三月癸亥日，户县坠落陨石。夏季五月己丑日，京师下冰雹。荆州刺史杜尚招募各蛮夷攻打爱县城，大败贼军，降俘数万人。贵阳老贼卜阳、潘宏等逃入深山，杜尚穷追数百里，攻破他们三处屯寨，缴获很多珍宝。卜阳、潘宏的党羽还很盛，杜尚想攻打，但士兵骄横富有，没有斗志。杜尚考虑放松他们会不作战，逼迫他们一定会逃亡，于是宣布说，卜阳、潘宏做贼十年，熟悉攻守，如今兵力少，不易进攻，应当等各郡征发部队都到齐，才合力进攻。下令军中听任士兵打猎，士兵高兴，大小都出营。杜尚于是秘密派亲信偷偷焚烧营寨，珍宝积蓄都烧光。打猎的士兵回来，没有不流泪的。杜尚一一慰劳，深深自责，于是说，卜阳等人的财宝足够富几代，你们只是不合力罢了，丢失的很少，何必介意？众人都奋击踊跃。 杜尚下令喂马饱食，第二天清晨直接奔赴贼军屯寨，卜阳、潘宏等自以为身险牢固，不再设防，官兵成锐进攻，于是攻破平定。杜尚出兵三年，群寇全部平定，封为右乡侯。冬季十月壬寅日，皇帝南巡。庚申日，到张陵；戊辰日，到云梦，临近汉水；返回，到新野。当时公卿、贵戚车骑以万计，索要费用劳役不可胜数。护驾从事贵阳人胡腾上书说：“天子没有外遇，剩余所到之处就是京师。”臣请求让荆州刺史比照司隶校尉，臣自己等同督官从事。皇帝听从，从此秩序肃然，没人敢胡乱干扰郡县。皇帝在南阳，左右都勾结奸吏，诏书多任命人为郎。太尉杨炳上书说：“太尉心中积心名为郎尉，入宫奉事宿卫，出外治理百姓，应当割舍不忍之情，断绝求欲之路。”于是诏令任命才停止。护羌校尉段炯攻打当尖羌，打败他们。12月辛丑日，车驾回宫。中常侍汝阳侯唐衡、武元侯徐晃都去世。当初侍中寇荣是寇寻的曾孙，生性矜持洁身，很少与人交往，因此被权宠之人记恨。寇荣堂兄的儿子娶了皇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，皇帝又收纳寇荣的堂孙女入后宫，左右更加忌惮，于是共同诬陷他有罪。寇荣与宗族被免职回原郡，官吏迎合上司懿旨，逼迫日益紧急。寇荣担心不免，到朝廷自诉。还没到，刺史张晋追和寇荣擅自离开边境，下诏逮捕他。寇荣逃窜数年，遇到大赦，不能免除，穷困至极，于是在逃亡中上书说：“陛下统治天下，治理万物，为民众父母，从有牙齿以上都蒙受恩德，而臣兄弟独自无辜，被专权之臣所打击，被谗佞小人共同构陷，使陛下忽略慈母之人，发出投柱之怒，残害谄媚的官吏，张设机关罗网，并驱争先，如同对付仇敌，惩罚致死，掘坟开棺，想要使延朝必定施加滥罚，因此不敢触犯天威，而自行逃窜山林，以等待陛下发出神圣听闻，开启独见之明，拯救可救之人，援救沉默之命。”不料激怒不为春夏停息，积怨不为岁月懈怠，于是派人驰船游弋，布告远近，严厉文告客包，比霜雪还痛苦，追捕臣的人穷尽道路，追赶臣的车极尽车轨，即使楚国悬赏五元，汉朝追捕季布也不能超过。臣御罚以来，三次赦免，两次赎罪，无厌之罪足以免除，而陛下痛恨臣更深，有司怪罪臣更厉，停止则被扫灭，行动则成逃虏，苟活则成穷人，即死则为冤鬼，天广而无以自盖，地厚而无以自在，脚踏路土而有沉沦之忧，远离岩墙而有镇压之患。如果臣犯大恶及罪，足以沉尸原野，被刀具之刑，陛下应当公布臣的罪名，以解众人之疑。臣想进入国门，坐在废石之上，使三槐九棘平断臣的罪，但宫门九重，陷阱遍布，抬脚处网罗，动不办机关，无缘到达万圣之前，永无被信任之期，可悲啊，长久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忠臣杀身以解君怒，孝子殒命以息亲怨，所以大顺不必图领郡景之难，生生不辞，即是谗邪之谤，臣岂敢忘此意，不自杀以解圣朝之愤呢？请求以身抵罪，愿陛下宽免臣兄弟死命，使臣一门稍有一类，以崇陛下宽饶之惠。先死陈情，临章泣血。皇帝看后更加愤怒，于是诛杀寇荣，寇氏从此衰败。汉桓帝延熙八年，乙巳，公元165年。春季正月，皇帝派中常侍左冠道苦县祭祀老子。渤海王刘亏一向行为邪僻，多有僭越傲慢不法之事。北军中后陈留人史弼上密封奏章说：“臣听说帝王对于亲戚爱虽深厚，但必是以威严，身份虽高贵，但毕竟以法度，这样和睦之道兴起，骨肉之恩就实现了。”臣私下听说渤海王刘亏外聚剽悍轻狂不法之徒，内荒久乐，出入无常，所与群居的都是家中的弃子，朝廷的贬臣必定会有阳盛武备之变， 周斯不敢弹劾，富襄不能匡扶，陛下龙于兄弟之情不忍恶绝，恐怕会滋蔓，危害更大。请求公开臣的奏章，宣示百官，公平议处其法。法决定罪后，在下不忍之诏，臣下固执，然后稍作许可。这样，则圣朝无伤亲之机，渤海有享国之庆。不然，恐怕大狱将兴。皇帝不听，刘奎果然图谋不轨。有司请求废除他，下诏贬为隐逃王，十邑县。丙申会日，日食，下诏公卿校尉举荐贤良方正。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，中常侍侯览的哥哥侯参担任益州刺史，残暴贪婪，积累的赃款数以亿计。太尉杨炳上奏请求用囚车征召侯参，侯参在途中自杀。检查他的车辆有300多辆，都装满了金银锦帛。杨炳于是上奏说，臣按照旧典，宦官本来只是在宫禁中宫驱使，负责夜间值班，而现在他们受到过分宠爱，执掌大权，依附他们的人因私情被褒奖举荐，违逆他们的人则被巡视重伤，他们的居处堪比王宫，财富可敌国家，饮食极尽佳肴，仆妾身穿纯白细绢。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婪残暴的首恶，自取灭亡。侯览知道自己的罪过深重，必定会有一惧之心，臣愚以为不应该再让他亲近陛下。从前齐义公对秉处的父亲施以行刑，又夺走颜值的妻子，却让这两个人同乘一辆车，最终发生了竹中之难。侯览应当尽快斥退，投给柴虎。像这样的人不是恩惠所能宽恕的，请免除他的官职，送回本郡。奏章呈上后，尚书召见杨炳的属官，责问说，设立官职各有职责，三公负责朝外事务，御史监察宫内，现在越职弹劾进官，经典和汉制有什么依据？你开口详细回答。杨炳派属官回答说，春秋传说铲除国君的恶人要尽力而为，邓通懈怠无礼，申屠家召见邓通加以责问，文帝因而为他求情。汉朝旧例，三公的职责无所不统，尚书无法劫难，皇帝不得已，最终免去了侯览的官职。司隶校尉韩颖于是上奏左冠的罪恶，以及左冠的哥哥太仆南乡后左称在州郡请托行贿，聚敛财物，作奸犯科，宾客放纵，侵犯官吏百姓。左冠、左称都自杀了。又上奏中常侍剧院的哥哥配向剧宫的贪赃之罪，征召到廷尉。剧院到监狱认罪，交还东武侯应寿，皇帝下诏贬他为都乡侯。侯超及侯黄、侯恒等袭封的人都降为乡侯，子弟分封的全部剥夺爵位和封土。刘仆等贬为关内侯，尹勋等也都被剥夺爵位。皇帝有很多内宠，宫女达到5000-6000人，加上驱使的仆役又加倍于此。而邓后依仗尊贵骄横妒忌，与皇帝宠幸的郭贵人互相诬告。癸亥日，废黜皇后邓氏，送到鲍氏，因忧郁而死。河南尹邓万世、虎贲中郎将邓惠都被逮捕下狱处死。护羌校尉段炯进攻韩解羌，打败了他们。三月辛巳日，大赦天下。宛陵的大姓杨元群被罢免北海郡官职，贪污受贿声名狼藉。郡衙门里有奇巧的厕所，他也用车装回家。河南尹李英上表审查他的罪行，杨元群贿赂宦官，李英反而被判诬告之罪。单超的弟弟单谦担任山阳太守，因犯罪被关押，廷尉冯衮拷问致死。宦官们互相勾结，共同捏造罪名诬告冯衮。中常侍苏康、管霸强行占据天下良田美业，州郡不敢过问。大司农刘佑发文道所在地，按照法律条令没收了这些田地。皇帝大怒，将刘佑与李英、冯衮一起发配到左校服役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安陵的元寝发生火灾。丁巳日，下诏拆毁郡国各种不合理制的祠庙，只保留洛阳王焕、密县卓茂两处祠庙。五月丙戌日，太尉杨炳去世。杨炳为人清白寡欲，曾经说，我有三不惑，酒、色、财。杨炳去世后，他所举荐的贤良广陵人刘瑜于是到京师上书说，宦官不应该连在一起列土封侯，竞相立继承人，继承爵位。另外 受宠爱的女子充塞后宫，白白的消耗粮食，空居宫中，伤害生命，耗费国家。还有宅地增加很多，穷尽奇巧，开山凿石，用严刑催迫。州郡官府各自拷问事情，奸情贿赂都成了官吏的钓饵。百姓愁苦郁闷，起来加入贼党，官府就兴兵征讨他们的罪行。贫困的百姓有的出卖自己的首级来求取赏钱，父兄互相残杀，妻儿眼看着被分割。另外，陛下喜欢微服出行到亲近宠幸的人家，私下驾临宦官的住所，宾客在街上买卖，气焰熏天，因此暴虐放纵，无所不为。希望陛下广开见证之路，广泛观察前代，远离奸佞小人，放弃正位之声，那么政事就会和平，德行就会感动祥风。皇帝下诏特地召见刘虞，询问灾疫的征兆。执政的人想让刘虞含糊其辞，就用别的事情来策问，刘虞又尽心回答8000多字，比前面更恳切，被任命为议郎。荆州士兵朱盖等叛乱，与贵阳贼胡兰等再次进攻贵阳，太守任应弃城逃跑，贼众于是达到数万人。转而进攻零陵，太守下批人陈求固守抵抗，零陵地势低失，边牧围城，郡中惶恐。蜀吏禀告陈求让家属避难，陈求发怒说，太守分掌国家的虎符，受命治理一郡，难道能顾念妻儿而损害国威吗？再说的斩首。于是把大木弯曲成功，用羽毛作箭，用机关发射，杀伤很多贼人。贼人用激流灌城，陈求就在城内借着地势反过来决水淹贼，相持10多天不能攻下。当时杜尚被征召回京师，下诏任命杜尚为中郎将，率领步兵骑兵20000多人救援陈求，征发各郡兵力合力讨伐，大破贼军，斩杀胡兰等3000多人，又任命杜尚为荆州刺史。苍梧太守张旭被贼人抓获，与任应一起被征召处死。胡兰的余党向南逃到苍梧，交趾刺史张盘击破他们，贼人又返回进入荆州界。杜尚害怕成为自己的责任，于是假称苍梧贼人进入荆州界，于是征召张盘下廷尉。供状还未确定，正赶上大赦被宽恕，张盘不肯出狱，反而更加牢固地持守刑具。玉立对张盘说，天恩浩荡，而您不出来为什么呢？张盘说，我忝列一方长官，被杜尚冤枉，受罪入狱。事情有虚实，法律有是非，我确实无辜，赦令无法消除我的冤屈。如果忍辱苟且免罪，永远蒙受侵犯侮辱的耻辱，活着是恶吏，死了是恶鬼。请求传讯杜尚到廷尉，当面辩论是非，足以辨明真伪。如果杜尚不被征召，我宁愿埋骨劳谏，也绝不白白出去蒙受冤屈。廷尉将他的情况上报，下诏征召杜尚到廷尉，理屈词穷，被判罪，因为先前有功得以宽恕。闰月甲午日，南宫的朔平署发生火灾，段炯击破西羌，进兵穷追，辗转在山谷之间，从春天到秋天没有一天不作战，西鲁于是败散，共斩首23000级，俘虏数万人，投降的有10000多部落，封段炯为都乡侯。秋季7月，任命太史大夫陈蕃为太尉，陈蕃推让给太常胡广、议郎王畅、持行徒李英，皇帝不同意。王畅是王公的儿子，曾经担任南阳太守，痛恨南阳有很多贵戚豪族，到任后奋力威猛，大姓有犯法的，有时派吏员揭发房屋，砍伐树木，田井平造。公曹张敞上寄进谏说，文翁、赵富、卓茂这些人都用温和仁厚的政策施政，流传后世。揭发房屋，砍伐树木，将是严酷克烈，虽然想惩罚恶人，却难以传扬远方。南阳是旧都，靠近京畿的后国，元庙出自张陵，三后生自兴也，自从中兴以来，功臣将相世代兴隆。予以为勤恳用刑，不如施行恩德，孜孜求奸，不如礼敬贤人。舜举用高尧，不仁的人就远离，教化在于德性，不在于用刑。王畅深以为然，改为崇尚宽正，教化大刑。8月戊辰日，开始命令郡国有田的人每亩征收税钱。9月丁未日，京师发生地震。冬季10月，司空周瑾被免职，任命太常刘茂为司空。刘茂是刘凯的儿子，郎中斗武， 是窦融的玄孙，有个女儿是贵人，才女田胜受到皇帝宠爱，皇帝将立她为皇后。司隶校尉殷奉上书说，母后的地位重要，关系到国家的心肺。汉朝立赵飞燕为皇后，导致后嗣断绝，应当思考官居所寻求的远离武进所忌讳的。太尉陈蕃也认为田氏出身卑微，窦氏是良家，坚持争辩。皇帝不得已，辛巳日立窦贵人为皇后，拜窦武为特进，城门校尉，封怀里侯。11月壬子日，黄门北寺发生火灾，陈蕃多次进言李英、冯衮、刘佑被冤枉，请求宽恕，提升他们的爵位和职务，反复陈说，言辞恳切，以致流泪。皇帝不听，应奉上书说，忠诚贤能的武将是国家的骨干。我私下看到左校的持行徒冯衮、刘佑、李英等人诛杀举和奸邪之臣，按法处置。陛下既不听察，却盲目接受诬告，于是使忠臣与首恶同罪，从春天到冬天没有得到宽恕，远近听闻都为之叹息。建立正式的关键在于记功忘过，因此武帝在囚徒中赦免了韩安国，宣帝在逃亡中征召了张敞，冯衮先前征讨蛮荆有尹吉甫的功劳，刘佑多次担任监督之职有不畏强欲的气节，李英在幽州、滨州树立威名，在度辽将军任上有遗留的恩惠。现在三边蠢动，王师尚未振兴，请求宽宥李英等人以防备不测，奏章呈上，于是全部免除了他们的刑罚。过了很久，李英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。当时小黄门张让的弟弟张硕担任野王令，贪婪残暴无道，畏惧李英的威严，逃回京师，藏在哥哥家的何柱中。李英得知情况，率领立足破开何柱，捉拿张硕，交付洛阳监狱，录完口供就杀了他。张让向皇帝诉冤，皇帝召见李英，责问他不先请示就擅自诛杀之意。李英回答说，从前孔子担任鲁国司寇，七天就杀了邵正卯，现在陈道任已经十天，私下害怕因拖延办理而获罪，没想到却因迅速办事而获罪，我确实知道罪责重大，死期不远，只请求留下五天以消灭首恶，然后退就顶祸之刑，这是我生平的愿望。皇帝没有再说话，回头对张让说，这是你弟弟的罪过，司隶有什么过错？于是让李英出去。从此各个皇门常侍都恭敬摒弃，休假日也不敢出宫省。皇帝奇怪地问原因，他们都叩头哭泣说，害怕李校尉。当时朝廷日益混乱，纲纪颓废松弛，而李英独自保持风骨才断，以声名自高，世人有被他接见的，称之为登龙门。征召东海相刘宽为尚书令。刘宽是刘琦的儿子，历任三郡太守，温和仁厚多宽恕，即使在匆忙时也未曾有疾言厉色。官吏百姓有过错，只用蒲鞭惩罚，表示羞辱而已，始终不加苦刑。每次见到父老，用农事礼相的话安慰他们，见到少年，用孝悌的教训勉励他们，人们都高兴而被感化。孝桓皇帝中延熙九年丙午年，公元166年春季正月辛卯朔日发生日食，下诏公卿郡国推举至孝。太常赵典所推举的荀爽对策说，从前圣人建立天地之中而称之为礼，众礼之中婚礼为首，阳性纯而能诗，阴体顺而能化，用礼来调和乐，节制宣发奇气，所以能丰盛子孙的祥瑞，达到长寿的福气。到了三代末期，淫乱而无节制，阳气在上枯竭，阴气在下阻塞，所以周公的告诫说，有时也没有人能长寿。传说截脚趾来适应鞋子，谁说那是愚蠢，怎么与这样的人相比，追逐欲望而丧失躯体，实在痛心。臣私下听说后宫才女五六千人，从官世事还在其外，白白的赋税无辜百姓来供养无用的女子，百姓在外穷困，阴阳在内隔塞，所以感动和气，灾异屡次降临。臣愚以为那些未被皇帝临幸的宫女全部遣出，使他们成家，这实在是国家的大福。下诏任命为郎中。司隶豫州发生饥荒，死亡人口十之四五，甚至有全家灭绝的。下诏征召张焕为大司农， 又任命黄甫圭代替张焕为度辽将军。黄甫圭自认为连续担任高位，想请求退避，多次称病不被允许。正逢有人丧事到来，黄甫圭越界迎接，于是让门客秘密告诉滨州刺史胡方，说黄甫圭擅自远离军营，应当赶紧举奏。胡方说，威名想逃避官场，所以激发我罢了。我应当为朝廷爱惜人才，怎么能中他的计策呢？于是不过问。夏季四月，济阴、东郡、济北、平原的河水变清，司徒许许被免职。五月，任命太常胡广为司徒。庚五日，皇帝亲自在卓龙宫祭祀老子，用文祭做坛事，纯金叩泣，设置华盖座位，使用交天乐舞。鲜卑听说张焕离去，召集南匈奴及乌桓一同反叛。六月，南匈奴、乌桓、鲜卑从几道进入边塞，抢掠延边九郡。秋季七月，鲜卑再次进入边塞，引诱东羌与他们结盟。于是上郡的沈堤、安定的鲜陵各部共同侵犯武威、张掖、延边地区，深受其害。下诏再任命张焕为护匈奴中郎将，以九卿的俸禄督察幽州、滨州、凉州及度辽、乌桓二营，兼检察刺史，2000担官员的才能与否。当初桓帝还是礼乌侯的时候，曾跟随甘陵人周福学习，等到他即位后便提拔周福担任尚书。当时甘陵人河南尹房直在朝廷很有名望，同乡人编了一首歌谣说，天下规矩房伯武，因师获应周仲敬，两家的宾客互相讥讽指责，于是各自树立党羽门徒，逐渐结下了仇怨。从此甘陵分为南北两派，党人之意就从这里开始。汝南太守宗资任命范滂为公曹，南阳太守程进任命岑志为公曹，都对他们非常信任，放手让他们包扬善行，纠举违法，整肃官府。范滂尤其刚正不阿，嫉恶如仇。范滂的外甥李诵一向品行不端，中常侍唐衡将他托付给宗资，宗资任用他为官吏，范滂却将任命文书搁置，不肯召见他。宗资迁怒于他人，捶打书左朱灵，朱灵仰头说，范滂的裁决公正，今天我宁可被鞭打死，也不违背范滂的决定。宗资这才作罢。郡中中等以下的人没有不怨恨范滂的。于是两郡流传歌谣说，汝南太守范孟伯，南阳宗资主化诺。南阳太守曾公孝，弘农成进但作孝。太学学生3万余人，郭泰和颍川人贾彪是他们的领袖，他们与李英、陈帆、王畅互相包扬推重。太学中流传说，天下魔楷李元礼，不畏强欲陈仲举，天下俊秀王叔茂。于是朝廷内外受此风气影响，竞相以品评人物、褒贬时政为风尚。从公卿以下，没有不害怕被他们批评指责的，纷纷登门拜访。宛县有个富商叫张范，与后宫有亲戚关系，又擅长雕刻奇巧玩物，经常用这些东西贿赂宦官，因此得到了显赫的职位，凭借权势横行霸道。岑志和贼曹使张牧劝程进逮捕张范等人，不久遇到大赦，程进竟然将他处死，并收捕他的宗族和宾客，杀了200多人，事后才上奏朝廷。小黄门晋阳人赵京贪婪残暴，横行不法，成为全县的大祸害。太原太守平原人刘志派郡吏王允讨捕他，也在大赦之后将其处死。于是中常侍侯览指使张范的妻子上书诉冤，宦官们借机诬告程进、刘志。桓帝大怒，征召程进、刘志，将他们关进监狱。有关官员迎合旨意，上奏说程进、刘志罪当斩首示众。山阳太守翟超任命同郡人张俭为东部都邮。侯览家在房东，残害百姓。侯览母亲去世时，他回家安葬，大修陵墓。张俭检举侯览的罪行，但侯览却拦下奏章，使得奏章最终没能呈上。张俭于是捣毁侯览的坟墓和宅邸，没收其家财，详细奏报其罪状，又未能呈上。徐晃的侄子徐宣任下邳县令，暴虐尤其严重。他曾求娶原汝南太守李浩的女儿，没有成功，便带领立足到李家，将李女抢回家，用箭射杀。东海巷汝南人黄福听说后，逮捕徐宣的家属， 无论老少，全部拷问。院士以下官员极力劝阻。皇甫说，徐宣是国贼，今天杀了他，明天即使被判死罪，也足以瞑目了。当即判徐宣死刑，暴尸街头。于是宦官向桓帝诉冤，桓帝大怒，翟超、皇甫都被处以剃发代家之刑，罚做苦工，送到右校署。太尉陈蕃、司空刘茂一同劝谏，请求宽恕程进、刘志、翟超、皇甫等人的罪过。桓帝不高兴，有关官员弹劾他们，刘茂不敢再说话。陈蕃于是独自上书说，如今寇贼在外只是四肢之疾，内政不修才是心腹之患，我睡不安稳，吃不饱饭，实在担心陛下左右日益亲近，中言日益疏远，内患逐渐积累，外难正深重。陛下从列侯超拔继承大位，小户人家拥有百万家产，子孙尚且以丧失祖业为耻，何况陛下拥有天下，承受先帝基业，怎能懈怠而轻视自己呢？即使不珍惜自己，难道不该思念先帝创业的辛苦吗？先前梁氏武侯毒害遍及天下，上天开启圣意，将他们收捕诛杀，天下人的议论希望能稍微太平。前车之鉴不远，覆车之辙如昨，而现在宦官权势又互相勾结，小黄门赵京、大奸商张范等肆意贪残横行，谄媚陛下左右。前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将他们纠察诛杀，虽说赦后不应诛杀，但推究他们的本心在于除去邪恶，对陛下来说又有什么可恼怒的呢？然而小人得志，迷惑圣听，遂使天威发怒，必加刑罚，已经过分，何况重罚让他们被处死呢？再者，前山阳太守翟超、东海相黄福奉公守法，刚正不阿，嫉恶如仇，翟超没收侯览财物，黄福诛杀徐宣之罪都遭到刑罚，不被赦免。侯览横行霸道，没收他财物已是侥幸，徐宣犯罪死有余辜。昔日丞相申屠家召来邓通加以责罚，洛阳令董宣折辱公主，而文帝请邓通、光武帝重赏董宣，没有听说二人有专杀之罪。而今陛下左右一群小人厌恶伤害同类，互相勾结，导致这样的刑罚，听到我这些话必定又会啼哭申诉。陛下深应当割断堵塞近臣参与政事的根源，引进尚书等朝廷官员，选拔清高之士，贬斥奸佞之徒，如此上天和谐，大地顺遂，吉祥征兆难道会远吗？桓帝不采纳，宦官因此更加痛恨陈蕃，凡是选举奏议，常常用宫中诏书谴责退回，长史以下官员多被治罪，但因为陈蕃是名臣，不敢加害。平原人相凯到宫门上书说，我听说上天不言，用天象来教化，我私下看到太微、天庭五帝的星座，而金星、火星这两颗主罚的星在其间发光，占卜显示天子有凶，又都进入房宿、星宿，遇事没有继承人。前年冬天严寒，冻死了鸟兽，伤害了鱼鳖，城边的竹柏树也有枯伤的。我听老师说，柏树伤，竹子枯，不出两年，天子应之。如今从春夏以来，接连有霜雹和大雨雷电，这是臣下作威作福、刑罚严酷的感应。太原太守刘志、南阳太守程进立志铲除奸邪，他们所诛杀的人都符合百姓期望，而陛下听信宦官诬告，却将他们远远逮捕拷问。三公上书请求哀怜刘志等人，不被采纳，反而受到严厉谴责，忧国的臣子从此将闭口不言了。我听说杀无罪之人，诛杀贤者，祸及三代，自陛下即位以来，频繁施行诛杀，梁冀、寇荣、孙、邓等都遭灭族，受牵连的又不可胜数。李云上书，明主不应忌讳，杜仲请求赔死，本意是感悟圣朝，却连赦免都没有，一并被残杀，天下人都知道他们冤枉。汉朝建立以来，没有像现在这样聚荐诛贤、用刑太过的情况。从前文王只有一个妻子，生了十个儿子，如今宫女数千，没有听说生育，应该修养德性，减轻刑罚，以广求子嗣的福气。考察春秋以来，以及古代帝王黄河没有清过，我认为黄河 象征诸侯之位。黄河应当浊，却反而清，是因想变成阳，诸侯想当皇帝。经房易传说，河水清，天下平。现在天垂异象，地生妖孽，人患瘟疫，三者同时发生，而又有河清，就像春秋时期麒麟不该出现却出现，孔子记录为怪异一样。希望能赐予清闲时间，让我尽情说完。奏书呈上，不被理会。十多天后，湘凯再次上书说，我听说殷纣王好色，妲己就出现，叶公好龙，真龙就游到庭院。如今黄门常侍是受天行之人，只宦官，陛下喜爱优待，加倍宠幸，没有继承人，难道不是因为这样吗？又听说宫中立有皇帝，老子佛陀的祠庙，此道清虚，崇尚无为，好生勿杀，减少欲望，去除奢侈。如今陛下嗜欲不去，杀人刑罚过度，既违背其道，怎能获得福祉呢？佛陀不在桑树下过三宿，是不想长久生恩爱，精诚之志，他这样守一才能成道。如今陛下搜罗天下美女，极尽艳丽，享用甜美食物，穷尽天下美味，怎么能效法皇帝老子呢？奏书呈上，桓帝立即召他入宫，命尚书询问情况。湘凯说，古代本来没有宦官，汉武帝末年多次游玩后宫才开始设置。尚书秉承旨意上奏说，湘凯言辞不正，违背经典，假借新秀，编造私意，欺骗皇上，歪曲事实，请求交给司隶正其罪法，收捕送洛阳狱。桓帝认为湘凯言辞虽然激切，但都是天文星象的常理，所以没有诛杀他，但仍判了司寇之刑。自从永平年间以来，臣民虽然有学习佛教的，但皇帝并不喜好，到桓帝时才开始笃信佛教，经常亲自祭祀祈祷，从此佛教逐渐兴盛，所以湘凯提及此事。符节令，汝南人蔡衍，一郎刘瑜，上表营救程进、刘志，言辞十分激烈，也获罪被免官。程进、刘志最终死在狱中。程进、刘志一向刚直，有经学修养，在当时很有名望，所以天下人为他们惋惜。岑志、张穆逃亡得以幸免。岑志逃亡时，亲友争相藏匿他，只有贾彪闭门不接纳，当事人猜疑他。贾彪说，传说看时机行动，不连累后人。岑志因要挟君主而招致祸患，自取其咎，我尚且不能分割相救，反而可以容留藏匿他吗？于是人们都佩服他裁断公正。贾彪曾任新息县长，百姓贫困，大多不养孩子。贾彪严厉制定法令，与杀人同罪。城南有盗贼抢劫伤人，城北有妇人杀死儿子。贾彪外出查验，院吏想引他去城南，贾彪怒说，贼寇害人，这是常理，母子相残，逆天为道。于是驾车向北而行，审理其罪。城南盗贼听说后也反绑双手自首。几年间，百姓养育儿子的人数以千计，都说这是贾父所生的，都取名贾。河内人张成善于占卜风角，推算应当有大赦，便教唆儿子杀人。司隶李英督促逮捕，不久遇到赦免获释。李英更加愤怒，竟然审问处死了他。张成平时凭借方术与宦官交往，桓帝也颇信他的占卜。宦官教唆张成的弟子劳修上书，控告李英等人豢养太学游士，交结各郡学生，互相驱赶奔走，共同结成不党，诽谤朝廷，一乱风俗。于是桓帝震怒，颁下诏书到各郡国，逮捕党人，布告天下，让大家都憎恨他们。案件经过三府，太尉陈蕃退还诏书说，现在所查办的都是海内有声誉、忧国忠公的臣子，这些人即使有十世之罪，也应宽宥，哪有罪名不明就逮捕拷问的呢？不肯签署。桓帝更加愤怒，便将李英等人关进黄门北寺狱，供词牵连到太仆尹川人杜密、御史中丞陈祥以及陈实、范滂等200多人。有人逃跑未被抓获，都悬赏缉捕，使者四处出动，络绎不绝。陈实说，我不去坐牢，众人无所依靠，于是自己前往请求囚禁。范滂到狱中，狱吏对他说，凡是坐牢的都要祭祀高尧。范滂说， 高尧是古代直臣，知道范滂无罪，将向上天申诉。如果我有罪，祭祀他有什么用？众人因此也停止了祭拜。陈蕃又上书极力劝谏，桓帝忌讳他言辞激烈，以陈蕃征召任用不当为借口，下诏免去他的官职。当时党人案件所牵连逮捕的都是天下名贤。度辽将军黄甫圭自认为是西周豪杰，以未能被牵连为耻，于是自己上书说，我以前推荐前大司农张焕，这是副党。另外我从前被判书做左校时，太学生张凤等人为我上书辩护，这是党人所负，我应当获罪。朝廷知道此事，但未追究。杜密一向与李英名望品行并列，当时人称为李杜，所以同时被逮捕。杜密曾任北海相，春天巡视到高密，见郑玄担任乡瑟夫，知道他才能优异，便召他到郡署任职，又送他去学习，最终成为大儒。后来杜密辞官回家，每次拜见郡守县令多有请托。同郡人刘胜也从蜀郡告老还乡，闭门谢客，无求于人。太守王玉对杜密说，刘季陵是清高之士，公卿多推荐他。杜密知道王玉是在激励自己，回答说，刘胜位居大夫，受到上宾礼遇，但知道善人不推荐，听到恶人不言语，隐瞒真情，爱惜自己，如同寒蝉，这是罪人。如今立志行义的贤人，我推荐他们，违背道义失节之事，我纠弹他们，让您赏罚得当，美名远扬，不也是万分之一的作用吗？王玉惭愧佩服，待他更加优厚。九月，任命光禄勋周瑾为太尉，司空刘茂被免职。冬季十二月，任命光禄勋汝南人宣封为司空，任命乐器校尉窦武为城门校尉。窦武在位，多征辟名士，自身清廉，嫉恶如仇，不受贿赂，妻子儿女的衣食仅够满足而已。得到两宫的赏赐，全部散发给太学生以及施舍给平民，因此众人归心于他。匈奴和乌桓听说张焕到达，都相继前来归降，总计有20万人。张焕只诛杀了其中的首恶分子，其余的人都安抚接纳了，只有鲜卑退出塞外离去。朝廷忧虑无法制服谭石怀，派遣使者带着应受封他为王，想要与他联姻和亲。谭石怀不肯接受，反而劫掠侵扰更加厉害。他自行将领地分为三部，从右北平以东到辽东，连接夫余、会墨共20多个城邑，称为东部。从右北平以西到上谷共10多个城邑，称为中部。从上谷以西到敦煌、乌孙共20多个城邑，称为西部。各部分别设置首领统领。